得胜生活的依据，读经。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罗马书7:14-25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罗马书8:37。神的儿女定规了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，就会发觉他们正面对着一个难处，越要多靠近主，越觉得有犯罪的心意或其他的心意阻挡自己不去靠近主。越要胜过某一种罪，越是跌进这一种罪的困扰里，越是注意灵里面的难处，越是没有办法对付掉那难处。曾经有一位弟兄来看我，他苦着脸说，我没有办法叫我生活的圣洁一点，我用尽了我的意志力量，还是不能使我好一点，终日在愁烦的苦恼里。我看我这个样子，恐怕我的得救很有问题。很多神的儿女都像这位弟兄一样，要得胜反倒失败，不愿意伤神的心，却是不能逃离顶撞神的事，结果不是落在自怨叹息里，就是落在对救恩的事实产生疑惑的光景里。神的儿女们在追求长进的路程上，常会碰上这类现实的困扰，要不爱主了，里面过不去，要爱主又好像跟不上来。要对付掉这一个困扰，我们要来求主给我们有新的看见。一，属灵征战的开始。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在任何事上都可以自己做主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从自己做开始都没有难处，因为一切出于自己的定规都是遵循着那恶者的安排，而我们的灵是在死的光景中，被逆神走向死亡，我们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一信主了，得救了，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灵活过来，苏醒过来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更新了，因此我们的选择跟从前就不再是从前一样了。正因着这一转变，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在我们身上开始了，并且是不断地进行下去。撒旦虽然不能拦阻我们去信主，但他并不甘心人脱离他的权势而归到主的名下，所以他还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搅扰，叫我们跟不上主，叫我们不去顺服主，鼓动我们走回头路去顺从自己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现今在救恩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该受的刑罚，也赏赐了神的生命。但是神在现今还没有拿掉我们的旧生命，这旧生命就是我们的天然性格，圣经上称它为肉体。它的基本表现就是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自我中心具体的表现就是人要追求绝对的满足人的情欲，即使是邪情私欲也得让它满足。这个肉体既然仍旧存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就有两个相反的吸引，一个吸引我们顺服神叫神满足，一个吸引我们远离神单要满足自己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加拉太书5:16-17。在这一个继续不停进行的属灵征战中，我们顺从圣灵就是得胜，顺从肉体就是失败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。这样看来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十分猛烈的。得救的人若顺从肉体，就又会活在死的光景里，就是愁苦，没有安息，心灵虚空，背重担。这种死的光景虽然不会把我们坠回灭亡里，但叫我们失掉神的丰足和平安却是肯定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一场大征战里，必须要追求时刻站在得胜的一边。二，撒旦的两种武器。在征战中要得胜，必须要知己知彼。我们若不对仇敌有彻底的了解，我们便无从进行征战。所以我们再用一点篇幅来探讨撒旦是如何进行攻击的，他所用的武器又是怎样的。一，罪的引诱，外面的。撒旦在对神儿女的进攻里，他的目的就是要牵引神的儿女重新活在罪恶过犯中。为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常把许多的事物摆在神儿女的眼前，叫你去看，叫你去想，叫你去爱慕，这样子来引动人的情欲。创世纪三章，撒旦起初引动人的始祖，就是叫夏娃看见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悦人眼目，并且是可喜爱的。马太福音四章，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也是教主看见他的肉身的需要，并地上的荣耀和权柄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事物，他一定叫你看见一些，好引动你的心去接受他的诱惑。这是他的手段柔和的一面，借着甜言蜜语把人的心腐蚀过去。另外一面呢，像他对付约伯一样，摆出一副凶恶残酷的脸孔，叫人想到自己的安全，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平安，要逃避肉身的痛苦。人在这一面受了引动，就要离开神而保存自己。历世历代以来，不少神的儿女的软弱失败，在撒旦的权势面前倒下去，就是因为看见他那咆哮的狮子的样子，心里起了惊惧，就受了他的变相的诱惑而离弃了神的道路。不管撒旦是用光明天使的样子，参看灵后十一章十四节，或者是显出咆哮狮子的威势，参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他总是把一些人事物和环境摆在人的眼前，使人思想考虑生发爱慕的心情，就把人吸引过去。这是撒旦在外面的做法。神的儿女若是多思念天上的事，轻看地上和个人的荣辱，撒旦的诱惑是不能起作用的。二，挑动人的肉体，里面的。撒旦在外面的一切摆设，目的就是要叫人的情欲受挑动，激起人强烈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不顾神的圣洁和公义，也不管永远的福乐，只要眼前的满足。肉体的活动在人身上显出来是相当强有力的。不单是保罗因着他而叫苦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同样的活在这个苦里。明明晓得撒谎是不对的，为了一己的好处还是撒了谎。明明晓得贪爱世界是在神面前过不去的，肉体的情欲一发动，人就好像不由自主地进入世界的怀抱里。明明知道骄傲是使人受亏损的，但是人肉体一触发，自然就瞧不起人。反过来说，明明知道要爱弟兄，但是就不肯减少自己的舒服，结果爱弟兄就爱不出来。明明知道要好好传福音服侍主，但舍不得家庭生活的温暖，就轻忽了失丧的灵魂。总的一句话说，肉体一长意，人就受他辖制，不愿做的却做了出来，愿意做的却做不出来。以前人的肉体是听从撒旦指挥的， 现在仍然是任由撒旦摆布的，肉体永远是站在神的对头的一面。撒旦十分清楚，掌握了人的肉体，就能得着那一个人，叫他离弃神，偏离神的道路。他深深知道，肉体存在人里面一天，他仍然有机会借肉体来辖制人。他借着外面的一切摆设，进一步的来惹动人的肉体去跟从他。人的软弱失败的根源就是人的肉体，他什么时候受了激动，他就什么时候令人站到撒旦那一边去。在属灵的征战里，肉体是主要的焦点问题。肉体停止了活动，人站在得胜的一边，肉体若肆意活动，人就倒进失败的圈套里。肉体好像是一群盗贼的首领，把首领打掉了，贼群就不能为患了。肉体若失去了活动的力量，那么外面的诱惑便无能为力了。也就是说，里面的征战解决了，外面的激动就形同虚设了。因此，我们在征战中追求站在得胜的一面，就当在对付肉体这一点来下手，把肉体解决了，整个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因为肉体就是使人不能得胜的根源。现在引出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对付肉体。肉体不是身体，肉体是我们的旧生命，我们不能用苦待己身的方法来对付它。像那些拜偶像的人那样伤害自己的身体，或者用隐居避世的方法。肉体是在人的里头，是给罪占有又败坏了，一切在外面做的都不是对症下药。参看哥罗西书2:23，对付肉体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要解决就只能用属灵的方法，不然的话就成了肉体对付肉体，结果只有加增肉体的活动，增强人的苦恼和自怨。我们在下面要求主带领我们去看看属灵的征战是怎样进行的，得胜又是怎样显出在我们的身上。三，基督做成了的工作。属灵的征战就是一个属灵的地位的争夺。我们做神儿女都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地位，我们活在这地位里，我们就是得胜的。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拖我们离开这个地位，叫我们不活在与主耶稣联合的事实里。人在神面前是什么都没有，也不能做什么。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享用主耶稣所有和他所做成的。人在神面前有两个严重的基本问题，一个是人所犯的罪的问题，一个是罪人的问题。这两个问题都得要清楚解决了，人和神中间的隔断才能彻底的解决。感谢神，他借着主耶稣所做的已经完全替我们解决了。一，流血，对付人的罪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希伯来书9:22。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彼得前书1:18-19。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罗马书3:25。犯罪的结果就是刑罚，刑罚的程度是要求犯罪的人死，流血就是表明死。主耶稣的死是流血的死，流掉了他的血，唯有流血，犯罪的案件才得清理。我们的罪案要清理，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用流血的方式，因为我们若流血，我们就什么都完了。因此我们所要得的清理是赦免，而不是流血，因为我们不能流血。但若不流血，罪案就不得清理。我没有办法流血，主耶稣就替我流血。他既然站在我的地位上去流血，代表我去流血，那么他的流血就等于我的流血，因为他是为着我来做的。血既然流过了，罪案当然也就清理了。罪是我们犯的，血是主耶稣流的，但在神眼中看来，主所流的血就是我们的罪的了结。神今天只看到有没有主的血， 没有主的血的人仍旧在定罪里，有主的血的人不仅不被定罪，并且连罪的玷污也洁净了。神看见主流的血是赦免了犯罪的人，血是解决罪的方法。主耶稣流了血，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，不单是一次的赦免，而且是永远不断的赦免，随时随地的赦免。有了主的血，人所犯的罪就有了解决。在解决人所犯的罪上，我们人没有做过什么，只是单单的享用主耶稣流血的果效。我们现今时刻享受赦罪的平安，绝不是我们自己解决了罪，而是接受了主耶稣血的救赎，靠着血来对付了罪。二，定死，对付罪人。血解决了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，但是血却不能同时解决罪人。神也没有定规要用血去解决罪人。在救恩的部分，我们已经提过了，人所以成为罪人，并不是因为人本身所犯的罪，而因着人犯罪的天性和血统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当然是绝不会有这样的人，他也不能不是一个罪人，参看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因此，罪人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人犯罪的天性问题，也就是犯罪的生命的问题。生命是活的东西，要对付犯罪的生命，只有不给他活，也就是叫他死。他若不死掉，他的活动就不会停止。肉体的活动不停止，人犯罪的根源仍旧存留，犯罪的苦恼还是不住地困扰人。所以，肉体犯罪的生命一定不可以再有活动，一定要死。神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不单解决了人的罪，也解决了罪人这一个问题。因为他不单是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也在十字架上被钉死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罗马书六章六节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。钉十字架就是死，不叫肉体活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叫他死，不许他活。我们总要记得，主耶稣是代表我们钉十字架，也是带同我们一起钉十字架。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我们的旧人也与他一同钉死了。主耶稣被钉死，也就解决了罪人的问题，在神面前对付了罪人这一个事实。流血是死，定死也是死。从外面来看，两样都是说到一个死的事实，但在属灵的功用上来看，它们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。流血是为着罪，定死是为着解决罪人。借着主耶稣被杀这一件事，人在神面前的那两个严重的问题完全解决了，没有一点留下来要给我们自己去对付。在主流血的事实里，我们的罪案清理了，在主定死的事实里，罪人的问题也对付掉了。四，得胜的途径。我们在神面前一切所有的，既是享用主耶稣所做成的，那么在追求站在得胜里的方法，仍然是享用主耶稣所做成的。不少神的儿女追求得胜却没有得胜，就是不会享用这个属灵的原则。我们得救是享用主所做的，我们得胜也是同样的享用主所做的。不在属灵的原则里解决属灵的事，就不能得着属灵的安息。我们来看一看享用得胜的几件该注意的事。一，不是人的挣扎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最使人受亏损的莫过于人凭着自己去挣扎。事实上，一个一贯以自己做中心的人，就是相信自己过于相信别的，一碰到事情立刻就是自己去应付，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是全然无有的。若是要凭自己去得胜，我们所能用上的不过是人的意志力。对付物质环境里的事，意志或许还可以派一点用场，但是人所有的意志力仍旧是旧生命里的东西。若是用来对付肉体，那就毫无用处，只不过表显出人的挣扎，挣扎来挣扎去，还是跳不出肉体的圈子里。比方说，人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他就得常常在意志里提醒自己要谦卑一点，也用意志来约束自己不骄傲。当然，这种处于约束的表现很不自然，也叫人的精神紧张，使人吃不消。等到意志力一松弛下来，马上就看见那些逼出来的谦卑都不见了，人突然在受精神的折磨。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问题都不能借着自己挣扎去解决的。事实上，人越要自己挣扎，就越觉得痛苦。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这些使人徒有智慧的名。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哥罗西书2章23节。我们在得救的事上不能靠人的挣扎，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无望的地位上等候拯救。在追求得胜上，我们也该有合一的看见，我们仍然是需要拯救。许多神的儿女凭借着自己的挣扎去得胜，弄到头崩额裂，结果还是要承认自己无能为力。单单等候神的拯救，得救是神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得胜是神救我们脱离自己。二，要看见接受主所做成的。得胜既然是享用主所做成的，我们就得求主给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看见，不单是看见，也接受过来作为我做过了的事实。对付肉体唯一的方法是定死，我们必须看见在主被杀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也是与他一同定死的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加拉太书2章20节。我必须要看见，不单是主钉十字架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并且我钉十字架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要明白这一个，就不能单凭道理上的接受，必须在圣灵的启示里看见这个事实。人一看见了，就很有把握知道我的旧人早就与主一同钉死，我的旧人已经死了。我们接受这个定死的难处，就是我们眼睛看见自己是活的，也感觉到旧人在我里头仍然有活动。脑子没有办法装得下这个定死的事实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定死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在太平洋的一些岛上，还有一些日本军人在抵抗，因为通讯断绝的缘故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投降了。那时他们生活得很苦，吃的穿的都没有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投降，直到后来人用了许多方法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投降了，他们才停止抵抗。这几个日本兵的故事正好说明定死的事实。我们有时看见旧人在我们里面仍旧有活动，正像那些日本兵的光景，只是一些残余的势力，并不是真实的力量。等到人看见了死的事实，这些残余的力量也就结束了。另一个难处，就是无法接受主的死做我的死，因为这事只是在主的身上发生。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，学校里常有各项体育运动的比赛，我的那一年级常常夺得冠军的锦标，全年级的同学都高兴，看成是自己的荣誉。你要问，是不是全年级的同学都参加竞赛呢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少数的人代表那一年级去参加。但是因为是代表，他们所做的就等于全年级做的，他们所得的就等于全年级所得的。 主既然代表我们定死，也就是我们也定死了。定死这个事实，人的脑子是不容易想通的，但是神给我们一看见，我们在信心里一接受，定死就在我们身上显出它的真实性来。人接受了定死的事实，就是把救人的活动停止下来。救人的活动停止了，人就不会受搅扰。一位弟兄过去十分贪爱世界的享受，以后受主对付过了，他也接受了与主同死的事实。这时在他身上不再有世界的吸引，他走过百货公司的橱窗，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也没有摸到他的心。许多他从前的朋友在社会上有了名誉和地位，他心中也没有半点的羡慕和自怜，因为他看见了他已经与主同死了。他就看自己是死的，像自己死了，也像世界死了。既然死了，就什么也不相干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。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。罗马书六章十节。看见主死了，也接受了与主同定死的事实，就看自己是死的。这样，肉体的活动在我们身上便发动不起来了。三，顺服圣灵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加拉太书两章二十节。这节经文清楚地说出了得胜的秘诀，有了钉死的事实，再让基督在人里面活，就是基督领着我们活，这就是得胜。怎样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呢？以前我们已经从另一些角度来提到这一件事了。顺服圣灵，或者顺服生命，那个结果就是基督在人里面活。人顺从了圣灵，肉体便不能有所动作，所显出来的就是生命，就是主耶稣的荣美，就像主耶稣，这就是得胜。没有定死的事实，人要顺服圣灵就大有难处。有了定死的基础，顺从圣灵就成为可能，靠着圣灵便能致死身体的恶行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。因此，追求得胜的人都要好好地接受圣灵的管理。归纳起来说，人要追求得胜，胜过罪和自己，一点不能靠人所有的，也不能凭着人的挣扎。只要让主来替我们去应付一切，享用主所已经做成功了的，不必自己加添什么，只是顺服圣灵的管理。这样，主已经有了的得胜就显在我们身上，成为我们的得胜。